同修，请翻开经本第97页第六行开始。第97页第六行经文呢，先念一小段：尊贵豪富，亦有私欢，忧惧万端，情苦若此，皆重寒热与痛共居。从这里开始研究，我们还是继续上一回讲的那一大段。那一大段的那个讲表里边那个题目啊，是佛告财欲颠倒诸相，那就是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讲，我们世间的这个凡夫众生，为了钱财种种的欲望，颠倒就各种的这种状况。那么这前面呢，已经讲了四小段，这一共这一大段里边一共有七小段。上回讲了四小段呢，刚才念的就是第五小段。这第五小段呢，是富贵与痛共居啊。富贵的人他也是跟痛苦啊共居，所谓共居是在一起离不开啊，就是讲这一段。那么佛跟弥勒菩萨讲这一大段的主要的用意是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呢，虽然在这个世间受了种种的痛苦，他自己也不觉悟。另外呢，佛讲的有西方极乐世界环境那么好，那么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啊，也不肯发愿到那里去。那么究竟为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啊，众生呢，他就是被这个财欲等等啊迷惑颠倒了。因此佛把这些个状况啊讲出来，一则让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能以发愿到极乐世界去，就是未发愿的要发愿，已经发愿的呢，我们大家都是发愿了，也是这一定都要愿意到那个世界去啊。但是我们在修持在念佛的时候，有时候这个杂乱的念头还起来，这什么道理呢？有了杂乱的念头起来的话，这念佛就不容易感应了。这个要了解，这些杂念呢，无非是到处跑到这里跑到那里，跑到哪里无非是啊，这个钱财啦，种种的欲望，那种对象啊，这才我们念头跑啊。要不是那个为着贪，那是让我们念头就是安安静静的，就不会乱动了。所以要了解这些个之后呢，那么没有发愿的要发愿，一经发愿的话，这个对于我们念佛很有帮助。这就是这个了解怎么样的我们这个管制住我们的这念头。这个经文这一段就讲了，尊贵豪富亦有私欢呢，就是尊贵，就是这个 贵呀、啊、指的是在这个政治上做官做得很高的，是达官贵人嘛，或者是在这个在其他的各种的这个地位很高，就是尊贵。豪富呢是财产很多，这个富不是普通的富，是豪富，那个比谁的一般的富财富都要多。像这样的尊贵的人，豪富这大富的人，也有四化的。那比如说这个地位高的没有这个话呢？不是如此啊，钱再多也有这个话的，都有的。就是跟前面讲那些没有这个普通人是如此，这里第一段呢就是贵人富有的人也是有这样的。有据万端呢、啊、有是有出，据是害怕，万端呢就不止一端。要问他为什么忧，为什么惧啊，那个原因不止一种，太多了，叫万端。那么为了那么多的忧惧啊，情苦如此啊，那么呢勤勤恳恳的，非常苦恼的，那么这样忧惧，总而言之他为的是什么呢？你说他尊贵吗？尊贵这个地位高，想的还要高啊，高到顶了。那古时候那个做了个皇帝的，那是没有再高的了，没有再高的，他想啊，这个怎么样的这个永久的这么这个活下去，这个办得到办不到？办不到啊。汉武帝啊，这些人他到晚年的时候就想找了一些道士啊，那个那些求神仙的、啊、来求那个长生不老的那个药，秦始皇也是如此。这个都是忧惧啊，没办法的。豪富呢财产多了还想多啊，就是为了这些，这个除了这个怕少还要多以外，还有一个多了之后啊，又怕这个人家来抢他的这个位置啊，有别人来古时候做皇帝是终身制啦、啊、终身制啊，又怕人家把他这个起来革命啊，把他这个政权推翻，这个都是忧惧的。所以情苦如此啊，结果咱们呢结重寒热，他这样的话在心里面这个聚集了这个凝结了那个很多的那个寒热呀、啊，寒是寒气，热是热气，这个呢心理跟这个生理有连带关系的。一个人呢心理这个情绪啊不正常的时候，对于他这个身体有妨害的。比如说一发脾气来之后，这个身上的这个气血啊都是不正常的，这样流动很可能那些什么老毛病一下就发作出来了，这很危险的。就是没有老毛病发生出来的话，长期的这个心理不平衡啊，他也不正常的，身体这个生理也不正常的。 那么他这个这样为了那些个不重要的那些财物啊，这个地位来啊，勤勤苦苦的这么接着很多的寒热，与痛共居，与痛共居就像一家人一样离不开的，始终跟这个痛苦啊连在一起，想要脱离痛苦也脱离不了。为什么不能脱离呢？他心理就是这样吧，要不改变心理怎么样脱离不了。是第又是一小段，这个第六小段呢，贫穷与痛共居。上面一段是讲这个富贵的，这个一段是讲贫穷的。这一段很长，讲的从这个贫穷下列一直讲到这一面的这个最后那一行啊，以接种寒热与痛共居，这么多行书就讲这一段的。经文：贫穷下列困乏常无啊。贫穷指的是没有这个财产的人，下列呢是没有这个功名地位的人，就是跟前面那个富贵啊相对的。这样的贫穷跟下列，他们呢感觉困乏，困就是什么呢？穷困呢、啊，乏就是缺乏了。这种困乏不是一时候的，常无是经常的。经常的感觉是不够，没有，永久是啊，那种这个想获得财产，想获得这个地位都没有，活不到。那么因此呢，无田亦有欲有田呢、啊、他没有田，那个农田的种田的没有田，那么也游着。哎呀，本来是有田就游着田嘛，没有田他游什么呢？也游，游什么？欲有田，他有这欲望，因为他有这欲望，想有活的这个田呢，怎么样能够得到？他也有。无辙呢，亦有欲有辙，没有这个住的房屋啊，他也忧愁的。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住宅？这是这两者，一个田，一个是住物，两者都是一个人都基本的需求的。没有这些不动产，想着要有之外，还有附带的啊。就算有了钱之后呢，还要。牛马六畜等等，所以无牛马六畜，这个六畜前面就讲过了啊，六种家里养的那个畜生，奴婢、钱财、衣食、食物，亦有欲有之啊，这些统统都想，享有。没有啊，没有想着怎么样才能够求得到，就是这个欲望呢，一天一天的发展，它没有止的。事有一，富少一，这个有了这一件东西之后啊，又感觉了少另外一桩东西。你就拿前面那些东西来讲，有了钱呢，没有住宅想有，有了住宅的时候呢，这个住宅里边呢，看看人家的房屋装潢的那么好，自己又要装潢了， 装潢好了以后，这个那、这个屋子里面那个各种的这个除了用具以外，还有那些玩耍的那些那些东西，那多了，里面又是古董啊，又是那太多太多了，没有止境的，就是有了这个又少了那个，再加那个人来讲，奴婢有奴婢干什么？奴婢是伺候自己啊，小的享受啊。有了一个奴婢的时候呢，还不够啊，做这件事情光伺候不周，还要多增加一两位更好，就是这样，没有止境。所以啊，事有余福少矣啊，有了这个又感觉少了另外一个。食有余，少食思有七等啊，就是这个。那么有了这桩，又少了那桩，他永久要想着，这个一切都想得非常齐全的齐等啊。他永久是想着要人家有哪些，他也想着，甚至还超过人家的那些东西，一切都要齐备的。食欲具有呢，他就不知道啊，这些东西啊，别说是永久不能够完全具备呀、啊，就算你这个财力都能合乎你的理想，都能办到啊，食欲具有，具有是全部都有了。遍覆弥散呐、啊，有了之后啊，这个钱财这个种种东西啊，不会永久保持不散的。马上啊，就是弥散什么呢？弥散就是耗散掉了。弥这个字，这个是个形容词啊，你们读。煮这个五谷煮烂了就糜了。那么这个财物种种的东西，这个物品呢，随时来随时去，这个叫做弥散，等不到完全具备完全了，跟着随时就弥散掉了。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他永久在那里苦闷。
忧喜
不财产也，这个继续强，这个想着有了之后又散掉，就终日为这些事情呢来忧愁苦闷的。散了之后的呢，当夫求索啊，有再度的再求索，就是这个俗得，求得求取。那么你这样求取啊，不一定都能求得到啊，那要靠这个钱财。虽然是假东西，假是假，还要有过去的这个福报啊，重的福报才有，没有福报也不见得一求就求到的。那么不能识得呢，没有那个福报啊。你说我们这一个人呢、啊、聪明智慧很够了，自己认为很够了，但是你就没有那么钱财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能识得，思想无益啊，脑筋在想也没有帮助，没办法的。身心俱劳，坐起不安呐、啊。为了切这个永久的这样继续的求取啊，求索啊，他的身也不会安的，身也到处奔波劳碌， 心里也是忧愁苦闷的，忧惧啊，惧老，无论是身体是心理啊，惧老啊。所以古人这些讲的啊，白有干其心，万事劳其行啊。白有各种的忧愁啊，劳苦他的心理，各种事情万般的那种事情，劳苦他的身体，对行游行的这个身体，以致他坐起不安。坐是在家里居在家里不做事情的时候，没有行动的时候，起在外边的时候，时间长的来讲，短的时间来讲，就算是在家里无论坐着无论起来，这个都是没有一个时候会安定下来。将随行故如此啊，这个念头，这个忧愁的这个念头啊，相随始终跟着他，也就是说，意思就是说，他的心里啊，这个念头啊，经常是这么忧愁的。念头这样忧愁啊，身体就是情苦，身体这个到处这样奔波劳碌的这么苦，像这样的一记重寒热啊，也把它凝结很多很多的寒热。寒热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各种的寒，各种的热，不止一种啊，里边的复杂的与痛共居，与这个痛苦啊生活在一起。后一小段就是第七小段，最后这一段呢是无道目之趋向，就是那个我们修道的人呢，自己知道未来的有一个趋向的。念佛修普通法门的人，修普通法门呢，他虽是不发愿到西方的话，他的这个在这人世间，他修在人间，他也有他的趋向。我们也修这个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那个趋向很清楚的，这是有趋向的。他这个普通人呢，他不修道啊，不修道末日趋向的，没有一个到寿命终了的时候，他究竟到哪里去？他茫然的，茫然自己不知道啊。念一遍，或时坐至终身有命，不肯为善，行道尽德，受众生死，当独远去，有所取向善恶之道，莫能知者。说这些样的这样的众生啊，他不修道，不修道，他的全部的心呢、啊？全部的精神用在哪里啊？就是在这个钱财这些方面。那么忙忙碌碌的呀，或是坐着终身有命啊。坐着这个坐呢，坐是当因为的因字讲，他就是这样，因为这样的啊，只求这个身外之物的这些钱财等等，以至于呢，这个终身都为的这个， 东胜为这个不要想啊，这个这样的一生活得很久也很好吗？不会很久的，姚命，姚命是没有得到很长的寿命。这个不肯为善呢，他尽管人家劝他你修道做了些善事情，不肯，不肯为善。行道尽德呢，行道是行，是修行啊，修这个道啊，修道要自己这个德，人的这个品德，修养人格，那么这个他都不肯。这个终身呢，怎么讲法呢？他知道，这个中国的这个书经里边就讲，五福当中有个考中命，考中命啊，考是老，这个人呢活得很老，终呢是能够寿终正寝，得到善终。这里就是终生啊，终生就是指的那个考中命的意思，这是正常的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佛法来讲，现在是简洁了啊，这个结束是这个减寿命啊，一般众生的寿命是逐渐减短，虽然逐渐减短呢，可是一般的这个寿命啊100岁，在这个讲解，在这个时代，这个一般的寿命可以活到100岁。那么为什么活不到100岁呢？但是在唐朝的人，诗人写的诗就讲啊，久在寻常行处有啊，人生七十古来稀呀、啊。在那个时候都是感叹的，70岁古来就是很稀少。就是因为自己心里这么忧愁，身体这么这个劳苦，生活起居啊也不能够有所节制，在清闲的时候他不肯清闲，所以使得这个终身呢、啊、终身就是一个就一般可以活到100岁，这个考中命，这个身呢、啊、一起的生命，这个身啊，以至于他夭命了，短命了，活不得好久。这个不是别的，是他自己，自己没有这个调养的好。这个一个正常的人活上100岁，他是有啊，下面叫为善，行道尽德。为善一般说啊，为善一定是要拿很多钱财出去布施啊，这个当然也是这样的方式一种啊，不一定，有钱当然是可以布施，没有钱的话看见人家做善事随着发欢喜心啊，这个都是行善的。遇到人家在做好事情的时候，做对于大众有利益的事情，我们用身体帮忙或者用言语赞成，这个都是行善的。就是讲这个行道啊，修持这个道尽德，那就是更容易了。我们只要肯这么做啊，念佛，这个研究这个佛理，这个都是讲究一个人的这个品德，一天一天的提升，人人都可以办得到。那么即使不肯这么做啊，那是怪不得别人，寿终生死当独远去啊，寿命终了的时候 这个身体呀、啊，身体是假身体呀、啊，总有死的时候。到死的时候呢，怎么样呢？当来呀、啊，独远去啊，独自一个人呢、啊。你看前面那个啊，又是田地啦，这个房产啦，又是奴婢啦，有奴婢，当然还有家里的人的眷属等等，那么多人，一个人就远去，出远门了，就好像出远门了。出远门呢，有所去向啊，去向我们这个生死凡夫啊。有六大去向，在这个六道之内，最高的是天道，最好的是天道，最苦的是地狱道，好一点这个中，也不是最好，也不是最苦，那么就是人道，这就是去向啊，这些去向啊。不能够容忍自己，哎，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吧，没有那么事。他是有善道，有恶道，六道当中有三善道，有三恶道。三善道、三恶道，别说是由不得个人自己选择了，甚至于他知都知不到啊，莫能知者呀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别人的。他的亲属也不知道死到哪里去啊，不知道。你看这个多么遗憾呢、啊、
这纪典
这一大段是啊，佛把这个世间的那些凡夫众生啊，为着这个财欲那样颠颠倒倒的那些状况讲完了，下面再讲另外一大段。另外一大段，各位看你讲表的是佛说眷属愿况，释迦牟尼佛就跟弥勒菩萨讲啊。这个世间这些眷属，有很多的结了怨的这些就是状况，这里呢一共有四小段。这个第一小段，佛说的呀，理应和和共处啊，即使眷属了啊。这个家庭里边，就现在家庭这个结构啊，基本的结构就是夫妻两人呢，有了小孩子的话，家里人口就多了，那么就是夫妻啊，在这个子女上里还有这个父母，应该和和共处，这是先讲这一条。那么这一条的文经文先念一遍：世间人民，父子兄弟、夫妇家事、中外亲属，当相敬爱，无相争及，有无相通，无得贪喜，眼色常和，莫相违离。处理这个家庭眷属相处啊，就看凡夫众生啊，他肯不肯学道，肯学道，明了这个道啊，他就能够啊转变。不修道的人呢，现在看看啊，我们中国的法律现在都是学西洋的法律啊。啊，西洋法律是这个夫妻这个财产可以各有各的财产，权利各有各的权利， 好了，这个从这个法律观点来呀，就是还没有结婚，准备结婚的话，就是准备这个个人的这个财产权利，这个先就争取这个了。不是把这个一家的这个和谐的气氛呢，共同维护，怎么样长期相处啊，那个没有摆在这个第一位上。那这个没话讲，这是现在世间都是这样的。可是我们学道的人就知道，学道的人呢，不管世间的法律怎么规定啊，有道的人呢，他是有办法把这个无论在男的这个立场也好，在女的立场也好，都能够把这个，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吧，我们学佛的人都是还是在家学佛的人多了，在家学佛的人多的话，那么人人都有家庭，都有夫妇。这个夫妇有很多人说，我们这个夫妇是不是妨碍我们学道啊？你看就如法不如法了。如法的话，调理的好，它就是共同的法律，佛法的法，在佛法上互相的这个帮助，互相提起的警觉，这是法律。不懂这道理，做的不如法的时候啊，那就结了怨了，彼此就是受不了了，受不了，那就是生活在一起就痛苦了。所以这个事在人为。佛就说了，世间人民呢，在我们这个世间，人道众生的这个一般的人，他们呢有家庭，就是家中啊有父子，有兄弟，有夫妇家室，这是都家庭的一个伦理。一家中外亲属啊，这个中是家中的亲属，外呢是家外面，家庭以外的还有亲戚呀， 那么这个无论是家庭之中，家庭以外的，这个都要当相敬爱，互相增吉，彼此啊都互相敬尊敬，尊敬对方，就是尊重对方。我们中国这个孔夫子讲的这个教育啊，讲这个礼啊，礼乐教育，礼乐教育，礼就是最重要的，是礼让啊，礼就是恭敬人家，恭敬人家是自己要退让，有好处要让人家啊，这就是。佛也是这么讲吧，应该敬啊，敬爱，爱是爱护。你对于人呢，家里的人，外面的亲戚，你一层一层的向外面发展，爱是关心人家，啊，照顾人家，应该如此。可是呢，互相增吉呀，不要互相。争就是啊，互相发生这个啊，讨厌人家啊，讨厌这个，讨厌那个，即是妒忌这个，妒忌那个，人家有什么得意的事情，我们心里放不下啊，就是忌这个妒忌人家，这个都不好的事情。妒忌人家有什么用啊？人家还没受损失，自己受了损失了。自己修道的人一妒忌啊，那个烦恼不知道增加多少，那是很害自己的。再呢是 释迦的这个物质这些条件都是有限的。古时候那个钱财都是有限，现在还是如此。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美国也好，英国也好，法国也好，这些已开发的这些国家啊，这个物产都是很丰富的，照样在他这个国内有贫穷没有钱财向人家求取的当乞丐的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啊，那么这个像这种情况，人与人之间有物相通是什么呢？这个彼此有了这个财产缺乏了，需要周转了，也像互相通融。哎，你既是亲戚了，那么应该有通财的这个义务啊。有义务相通，无得贪惜呀，不可以贪，是贪求人家的东西。习呢，就自己有的不肯拿出去啊，帮助人家叫习，宁习，这个都不好。不过说到这里呀，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呢，那么佛是讲这个总原则。那我们现在要是很多亲戚朋友我们现在是这个做生意失败了，或者是某种是有什么紧急状况发生了，我们是周转一下，周转是可以的。你呀，自己要量力而为之。你周转他的时候啊，你就预估，你拿这些钱出来的话，你心里就有个心理上的准备。你不必要求再收回来了，你要求再收回来，万一他那个靠不住啊，这个是你没有这个心理准备，你把所有都拿出去就是帮助的话，你将来你自己生活发生问题，这不是懊悔吗？看时代，现在这个时代啊，风险很大，对，做事要稳妥一点。这个并不是说自己吝惜，你是这个那基本的自己总得要考虑到这个问题，要考虑的啊，这是附带的话。那么颜色场合莫相违离啊，这个家里的人亲戚之间说话啊，这个颜色都要经常的这个和颜悦色的呀，和和气气的，莫相违离。违离是什么呢？一开口就是辩论，辩论不好就是吵架，意见就是不同。我说的话你不同意，你说的话我不敢沟通，不敢沟通就辩论之后就自己就是越辩论越远了，问题就出现了。这个最好的办法啊，发现这个意见不对的时候，对方懂得到的人更好，不懂到的话你懂得到啊，马上停止，不要再辩论了。过一个时候然后就没有事了。要一定在当时要变个这个家的情关难断家务事，你变不出来一个真正的一个所以然来，互相容忍。第二小段是违劣更像报复啊，违劣就是互相意见闹意见了，彼此意见不合了，更像什么呢？更像来回的这样报复。你说我一句，我回报你一句， 然后接着就用行动来互相报复。这个事实下面这个经文呢念一段，或使心中有所悔怒，今世恨意为一向增疾，后世转聚至成大愿，所以折合世间之事更相患害，虽不及时应计相迫，然寒毒虚怒结愤精神，自然可是不得相离，皆当对圣更相报复。这个前面一段是一正一反的啊，前面是佛啊讲这个道理应该和和共处，这一段呢就不能够和和共处，互相这个意见很多，互相报复。所以这个经文就说了，或使心争，心正是心里，心里面的这个互相较劲啊啊，你这个他一心里怎么样这个计较对方，这个对方又怎么这个心里存着这个争啊，争就是这个意见这个相持不下的，在心里没有发出来的话，照样的有所悔怒，会是一个有恨的意思，嗔恨的意思，嗔恨再这个表现出来就是怒了，愤怒了，就是先从心里边互相这个在心里边这个有争执，然后显出这个愤怒，会还会在心里，怒气就显出来了。不要看清了，这个有一点点悔怒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个要注意了。下面就说啊，今世恨意啊，我们研究佛法一定要明了这个三世因果，不讲三世因果啊，我们的这个佛法学不进去。你看这个三世因果一看，这就是严重了，这今世就是这一生，这一生夫妻之间跟这个家里的人呢有一点恨意的话，为相增疾，为是很轻微的，很轻微的互相发生这个厌恶，发生这个妒忌，好像没什么大不了，但是啊后世一转世就不得了了，后世就转居了，就是剧烈了，那就严重了，至成大怨，这一辈子就是啊彼此就变成大的怨家了。大怨家也构成啊，为什么要研究呀？为什么今世有一个很轻微的这个增疾，后世就转居呢？他这个有一个因，然后再发展发展到后来，结果就更多了，事实就严重了。比如说一个人呢，你有钱财存在银行里面，存在银行你存多少进去，然后一年两年提出来还是那么多钱吧，这是当中由于生利息啊，利息就多了， 那么这个人的这个憎恨仇恨也是这样，实际上遇到后来积着这个怨在里面的，自己不知道啊，他只是一种习气，这种习气藏在自己的心里边的，一转世自自然然的那种怨仇就是加深了，加这个严重了，所以在一转世到后来就变成大怨的，要不愿意将来那个大怨，那现在啊，现在就是要注意了。所以菩萨畏因呢，菩萨大菩萨都是他都是觉悟的人的，他就害怕这个因，这个因呢是无论对家里人在社会上对任何人任何人都是这样，你这个一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情啊，你都要是是不是引起人家的烦恼，对人家有没有这个有所伤害，这都是因呢，菩萨都要害怕的，存着害怕的心理。为什么害怕？因那么小，到后来的结的果呢，就是严重的很。那么下面就说这个道理了。所以折合啊，为什么后世转聚成为大愿呢？就是说了，世间那些事情呢，更像患害，实际上一切人所做这些事情呢，都是更像就是互相有你来我往的，那么患害，你伤害我，我就伤害你，我伤害你，你再回过来伤害我更多啊，那么来回的这么互相啊患害，虽不及时啊，应急相迫啊，这种更相患害，虽然也许在这个不会马上就这么这个出现这种状况，也许是更很长的时间，前面讲嘛，在后世嘛，但是啊，要了解这个因这个果啊。你就应该怎么呢？应急相迫，应该是很赶紧急的呀，互相把这个化解掉。老师啊，这个学宫老人在世常常讲，提醒大家，我们在人世间呢，吃亏呢就是。这个贪了大便宜了，这话怎么讲呢？这一段经文我们想想看，所谓吃亏就算贪便宜啊，就是我自己吃了亏，人家对于我没有怨恨在那里，解了冤了，我们修道的人呢，吃一点亏，我们自己心里把它随时把它消除掉，不要怨恨对方，自己不愿意恨对方，人家已经占了便宜，人家这个已经是让我们吃亏了，他当然也不会再怨恨我们。所以我们在世间呢，随时都要想到可以自己吃亏，不要让人家吃亏，这就解冤，解这个冤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要应该急相迫，任何我们这个不要跟人家结了怨，已经有了怨了，赶快化解，把它这个破除掉。如果不破除掉怎么样呢？然寒毒虚怒啊，自己含在这个心里，也让对方这个把这个恨呢含在心里。这个恨呢什么呢？毒啊，是种毒素啊。寒毒虚怒啊，结愤精神呢、啊？这个愤恨的这心理，这个郁结在这个心理，精神就郁结在这个心里啊，啊，这个自然科失不得相离，自然科失什么呢？ 藏在那个十，就第八十，藏在第八十里面。我们凡是啊，任何一桩事情啊，都会藏在第八十，就变成一个种子，不会相离的，就离不开了。这个种子下下就离不开，将来因缘一成熟了，就起了现行了。那你现在有很多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一个啊，往往这个是不是子女杀父母了，也有父母杀害儿子啊，杀害女儿啦，伦常的这种惨剧啊，这种悲剧啊。啊，常常发生的呀，那不是偶然的呀，他跟这个那种这个怨恨的这个积在心里，他一时一出就发了发作，所以那个种子在那个八十田里面离不开，皆当对生，当来啊，就会这个发生的，这个当来就再一生。再一生啊，就是对于一对面的时候啊，好了，那就更像报复了。那个时候彼此也不认得了，互相报复了，那就是社会上很多那些罪恶的事情都发生了。修道的人了解这个因，那么我们过去种的因太多了，现在呢在缘上面要注意了，有因没有缘，它还不会结果的。那现在我们过去因很多，现在不让它结果，那就好好的这个有这个多多种这个善缘呢，结这个善缘呢，不要跟人家结这恶缘呢。那么这样这个跟人家，尤其是结法缘呢，这些都是可以把过去的这个冤家对头啊，可以把它无形中消除掉，这对我们念佛修道啊是绝对有帮助的。还有两小段，下次再继续。